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问候您。在每个人成长的路上，我们都有许多对未来的担忧，但是当我们发现有人在25岁就已经成为了某个著名大公司的 CEO， 但却在50岁就去世了，也有人在50岁才当上 CEO， 但却活到90岁，有人依然单身的时候，他的同学们的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了，有人55岁就开始退休了，而有人却从70岁才开始从政。我们身边的人，有些看似走在我们前面，有些仿佛落在我们的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人生时区中行走自己的生命之路，不论是早早成功还是大器晚成，其实人只不过都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奏和步伐而行，最终人人都会面对肉体的死亡终点。但所不同之处就是，在行走世界的人生之路时，是否我们已经为死后的生命做好准备呢？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开始，而且将延续到永恒。若不是选择跟随耶稣去走永恒生命的福路，就将落入永恒之黑暗，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忧的前路。圣经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传在这里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还有雪伦师母在我们的当中。上一次跟雪伦师母聊的时候，有一个话题稍微的觉得沉重啊，因为雪伦师母她作为牧师的妻子啊，她自己亲身的感受到她肩上的担子是非常的重的，她也通过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也有一位师母自告奋勇地代替自己的丈夫啊，去到教会里讲道，却把一些真理啊讲错了。这件事呢，不但让雪伦师母感受到啊，真的做一个师母非常的不容易，也确确实实地感受到，即便我们是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也要非常的小心哈，因为有的时候若是把真理讲错了，就可能影响到别的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也给自己啊带来羞辱。
那次是太惨了，我说天哪，主啊，如果我的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你就不要把我放在我承受不了的那个位分上面，羞辱你的名。生命的锻炼嘛，那生命的锻炼我觉得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你要化危机为转机。大卫呢，他被培养的过程中有很多领导力的锻炼，然后跟随他的人其实都不是很容易带领的人，都是那些窘迫啊、欠债啊、心里苦闷的人，所以这其实并不好牧养，他这些人并不好牧养，他就是很多的问题。但是神就是知道大卫有个牧者的心，所以之前他让大卫牧养的是羊群，现在就是牧养人嘛。第二个，他也是挑战， 把神给他的挑战转为他的锻炼。比如说扫罗，他透过这个婚姻的计谋让大卫想要做王的女婿，所以就让大卫去杀非利士人，其实目的是想要把他给趁机宰掉嘛。这么人为的计谋里面，可是大卫却趁机去磨练他自己的战斗技能，然后又专心的去对付神的仇敌，也就是非利士人。他们并没有把周围的人当作自己的仇敌，虽然扫罗把他当仇敌。三个，他能够化苦毒为喜乐。我们看这么多的诗篇就知道，特别是他在逃命的那一段，对，心里多苦闷啊，如果在苦闷这样子下去把他压倒了，他就站不起来了。在这么大的压力跟挑战之下，他透过这个过程，用音乐，用敬拜与神亲近，跟神的关系扎得这么的稳定跟扎实。他没有其他人可以靠，他的家人他也靠不了，他靠祭司，祭司也被杀了，他没有办法靠任何人，他只能依靠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喜乐的力量真的只能从神来的力量转化，他自己就是那个转化的器皿，以至于他可以把任何的埋怨化成感恩。这个能力任何的领导者都要有，不然一张口都是抱怨，谁能够出感恩的声音呢？只有正面积极的力量才能够吸引人。所以一开始大卫他虽然是吸引那些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但是因为他有领导力，那慢慢的开始大能的勇士都被他吸引来了，他吸引人才的速度就越来越快，就不是只是那些欠债的窘迫的大能勇士，就看见闪闪升起的星星就去跟随。最后他能够把这个过程中的伤害化为同理跟医治，他能够去同理那些苦难的人，他能够去怜悯那些受伤害的人，所以他有神的心，他并没有被伤害压垮，他并没有被苦毒给弄倒，他也没有被挑战给绊住，他也没有被危机给压垮，他就是一步一步的靠着神的力量把这些加诸在他身上的挑战翻转过来。所以我常常就是在想，其实神给我们预备的挑战的环境呢，不见得是我们心里所想的。你说他这个地方不用我，这个地方不适合我，这个地方没有看中我，这个地方没有给我发挥，你怎么不知道神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我们的生命呢？不然我们看那个约瑟，他在监牢里也蹲了很久啊，你说监牢是很适合他的地方吗？对不对？肯定不是嘛，对不对？神就把他带到监牢，然后还与他同在。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牧师没看见我的才能，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处在监牢里面，你觉得自己没有自由，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被发挥，你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可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些被神使用的人都是有一段期间被锻炼的过程，而且还不短哦。大卫明明被拣选了，然后扫罗明明被厌弃了，然后但是从扫罗被厌弃到扫罗真的死掉，完成这个王权的交替，扫罗还在皇位上坐了40年欸，40年欸，很长欸，所以他的这个培养期是非常的长的。你有时候在想，神啊，为什么你明明已经弃绝了扫罗，他还是继续坐那个领导的位置呢？他做得这么差，大家都在受苦，然后他也不立刻换掉，为什么呢？你在等什么呢？你会觉得这个等候的时间太长了，你自己熬不过来。最近做了一首歌叫做要等候耶和华，到最后我觉得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候神，我们自己放弃了，那损失的是谁？因为神有全世界的时间，是我们时间有限，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神大可以重新再兴起另外一个人来替代来侍奉，对不对？就像对以利一样，以利不能用嘛，他就兴起撒母耳，重新的开始培养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抱怨嘛，不肯跟随他进入应许之地，没关系，神就兴起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取代上一代的，就神他可以兴起任何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可取代。我自己看我自己很高，我还不爱侍奉呢，所以是如果我们放弃了侍奉的机会，损失的是我们，是我们会没有办法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福分和奖赏，神没有损失的，他可以兴起别人，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跟把握。记得我在那次台湾的旅程结束之后，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看见10年前他给我预备的谜题。我记得我那天离开之前，我在当地的我婆婆的教会做了一个见证，他们邀请我，也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知道说神给你放在某个位置。我就在我婆婆那个教会，牧师邀请我，我去讲了一个见证，这段时间神给我的带领， 然后在结束之前，我觉得我就那时候跟所有的人在场的人宣布说，我看见了神对我的带领，我看见了神一直在寻求我，我以前都不晓得要回到父神的家去领取那一份神已经为我预备的属灵的产业。我就在外面这样一直流浪寻求找外面的工作，我说我决定不要再这么做了，从今天开始我决定要回到父神的家去领取父神为我预备的属灵产业。好，我要继承我父亲在我身上的计划，我要完成父神在我身上的呼召与使命，不要再在外面流浪，我要去面对。我就跟神说我愿意。其实在后面的即使很多的难处，因为我答应在先嘛，答应回到神的家，答应去继承神给我的托付，我要去做，我要去领取我的产业，那这个过程就一定有锻炼跟磨练，一定有难处，这个是肯定的，侍奉不可能没有难处。我就看这一切的过程当作生命锻炼的机会，如果我没有预备好，我就被扶上那个位置，那我很快就跌落下来，结果更糟，羞辱神的名。我真的要鼓励哦，现在觉得自己没有被看见，自己没有被重视，自己的恩赐没有被使用到，或者是没有去到自己想要侍奉的那个位置，甚至呢你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什么自己的恩赐或是才能或是我在神国里面的定位是什么，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答案只有在神自己身上，因为是神建立我们的嘛，是神给我们恩赐的嘛，他知道我们所有 DNA 的蓝图。
神剑。
如果在玫瑰盛开的季节，清晨丝丝细雨中，后院里如少女般羞娇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放着，不知是雨是花朵太大太重，绽放着的花儿却低垂，似盛装音乐会舞台上鞠躬谢幕的闪亮明星。凯淳赶快用手扶起枝条，竟然忘记玫瑰有刺，那份痛立时消减了对美艳的追捧。想起去过的许多公园有大片的玫瑰花园，作为游客只管欣赏花枝的美丽芬芳，却从没有在意过花刺的厉害。如此美物，上帝却赋予它那些硬尖尖的刺，让人着实难以靠近。玫瑰之刺是要让爱花心切的人望而却步，有所顾忌。对如此美艳之物，加上一层来自创造者上帝爱的保护，如利器般防卫，不会轻易被攀摘。刺中原竟然隐藏着如此深情的爱，玫瑰之刺也衡量了它在众花之中的地位。虽美艳极致，但仍有瑕疵，因刺伤人，也自然少了追捧者，使它不能骄傲称王。玫瑰之刺更能查验所谓的爱花之心，有因爱花之美爱之深，就完全忽略刺之痛的，有因玫瑰有刺之故就放弃爱花的。玫瑰有刺，人的软弱如刺，但软弱却有它存在的极深的价值。若真自知软弱，才会有自知之明，才不会狂妄至极，无法无天，自我毁灭。软弱也能成就恩典救赎，就如伏在面前哭泣的孩子，用极多的眼泪让人心生爱怜，伸手相助，不忍苟责。又如跪在天父面前软弱痛悔的罪人，无法自己改变，只求用眼泪软弱来得到主耶稣的帮助、拯救、赦免。软弱更是一块真爱的试金石，只有能真正接纳你软弱的人才是真爱你的人，只有能真正接纳别人软弱的人才是真有爱心的人。保罗说他生命中有一根刺一直跟随着他，他希望神将刺挪去，但神没有按他所求，反告知保罗神的恩典够用，并且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才彰显完全。玫瑰有刺，保罗有刺，都是软弱之刺。在人的眼中的软弱和刺，却在神那里就会成为武器、护甲，以及熬炼如纯金般真爱的熔炉之火。看着玫瑰之刺，想到我软弱如此，学聪明点， 不求拔去，但求主用。哥林多后书11章30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在圣经诗篇90篇中，摩西说，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而我们世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生之旅，如睡一觉一般的短暂，又如生长的野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创造我们的上帝，他对世人的爱却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奔走前路的时候，也靠着主耶稣的不息的大爱和弟兄姐妹们 彼此的守望扶助，共同走向主为我们早已预备好的永恒美好的永生。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